啊，而且他这个一般来讲啊，啊，你看这个女生的情子比较重啊，那往往男生有时候结婚了几年啊，有了小三怎样啊，女生啊情子重，有时候在家里就把小孩子啊全部就是啊这个糟蹋啊等等啊，常常有这种现象，情子重啊，那心眼又会报复心，就会走这个不好的手段。所以啊，德为人生死，去你既难难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代啊学那个葫芦娃啦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道术啊，男生可以学，女生是不是不能学，就是老师比较不愿意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道术啦，这个葫芦娃等等，它是用这个神啊，不像菩萨啊，对不对？那它是用这鬼神，有的是鬼神啊，啊有的是顶多就是这个神界鬼神界这些他怕什么呢？怕女生的夜市。所以当他夜市来的时候，如果刚好跟他斗法，他就输了。为什么？鬼神都念不念咒也不灵了，化符也不灵了，因为他夜市来的时候通通不灵，这是他业力。那男生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男生一年365天通通化符念咒都有效，对不对？派遣这个鬼兵鬼将，对不对？通通有效。啊，女生的时候到了夜市来说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刚好如果有时候跟人家在道法的，常常中国古代很多斗法的时候，他那斗输了，那是一命黄泉呐、啊，你知道？古代那个斗法有听过这些故事吧？有没有听过？有吧？哈、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既得为人呢，去你既难难啊！但我们佛法里面没有，佛法真的是大自在。你看神庙也一样，不管你到哪个神庙啊，包括你玉皇大帝的庙啊，哪个神庙你去，这个如果家里有自己的很亲的这个亲人死了，100天以内不能到庙里面，或者是女生啊有夜宿的时候不能到庙里面，有没有？但佛教没有，你看佛教。比丘尼那么多，都大家一上殿通通上去了，难怪也不是说出了家变比丘尼就那个夜宿就停了，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一样上殿，一样做客，佛教没有影响的。你看我们往生的时候，棺材在前面，佛像在后面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障碍呀、啊，佛是真的没有障碍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能够学佛，真的是三生有幸了。所以啊，择德为人难，既得为人。去你既难难啊，难哦。那既得为难，好了，你看既得为难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呢、啊，我们难的蛮多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心里高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心里自己暗暗的高兴就好了哈、啊。但是高兴什么？要努力用功啊！佛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要叫我们努力用功啊。既得为难，六根玩具难啊，六根玩具。我们不要以为哎呀我现在六根玩具啊这难了、啊、哎未必啊，这是到我们走的时候啊，到我们走的时候啊，你看有的人到了老的时候不能动了，推轮椅了，那六根就不玩具了啊。所以一个人到命中都能够玩具，哇，这真的很难啊。所以我常常在想啊，三宝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不能玩具的时候啊，请你就赶我很快啊帮我关说啊，跟阎罗王老王讲一下，帮我把那个名单划掉啊，对不对？赶快把我带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看，我看那些六根不净，又年纪又大啊，又生病啊，一到了这个冬天出了太阳，哇，很多将外来推了一个一个推出来啊，上面裹着一个毯子就。哦，我看得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我很怕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到那个样子，无论如何啊，三宝帮个忙啊，对不对？去跟阎罗老王讲一下，把它化掉，化掉，这个啊，剪风纹把它化掉，好了，叫他走吧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这是最好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六根玩具多难呐、啊！这不是现在啊，你不要以为哇，现在没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到老呢？但是我们怎么防止它呢？啊，你想想多可怕，有没有办法防止他呢？有没有？有什么方法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四念住八正道十三念，一定可以把它改过过来。也许我们命中老了，真的会变成六根不具，但是你用四念住八正道十三念去处理任何事情，到了老了无病啊，通身都没有问题啊。 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在学这样，希望 不要麻烦啊，这个三宝还要再去跟阎罗老王官说话掉，那太对不起三宝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靠自己努力，以四念住、八正道、十三业来做我们处世待人的基础啊，把它住在心里头，那是真正改变命运的方法啊。所以啊，六根，然后六根玩具啊，记得已经很难了，然后六根俱具，深中国难了。这个、中国啊，并不是啊，我们中国啊，这个中国在印度是主中印度中天主，在红河两岸啊那个地方是文化最有文化、文化艺术、宗教、政治的中心呢啊，还有商业的中心都在那里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很有水准，有文化水准、艺术水准，所以修行在那里有名师啊，都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中国在印度是指中天主红河两岸那附近啊，那在我们中国就是以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中国，其他都是边地啊、边疆的地区啊，啊，生中国难了。你看，像如果你有人生到了虽然是生到了边疆啊，像上次我们有新闻报道了，有个人这个生在这个山上里面，在台湾的山上里面。然后那个是二次大战被日本把他抓去当日本兵啊，最后呢就躲在印尼的山上，印尼的山里面变成这个在山里面呢就一个人在山里面生活啊，你看他多可怜，虽然当人了啊，根本没有文化的熏习，结果在山里面待了五六十年啊，变成发现了人家还以为是野人了，原来他是台湾 made in 台湾，对不对啊，最后呢被送回了台湾他重新改了一个名字，取了一个名字，他本来是三地同胞的名字嘛，所以改了一个名字，大家知道嘛，就叫做李好像李光辉嘛，是不是哈，所以李光辉嘛，结果呢他在那山上呢身体非常的健康哇，然后回到我们文明世界里面，他在那里面啊非常的习气都没有，也不抽香烟，也不喝酒，因为没有酒，也不吃槟榔，因为没有槟榔，天天吃水果了，炒一点啊，打点地了，生活像修行人一样。好了，你看看，所以当没有境界，没有六根，没有一到六尘，他是可以算是修行人。一遇到了六根的一到六尘，又有好了，香烟一天五包，对不对？槟榔一天不少的资产，因为又领了一笔钱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不到几年死翘翘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不到死翘翘了，你看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功夫是在你的六根对六尘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你这才是真的修行啊！所以啊，你要做到的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不是不看到东西才不取一相，是对着境界不动心，这才有本事。这个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间啊，这样来锻炼，这样来历练，你才可以成就啊！所以啊，这六根俱具生中国难，俱生中国执佛是难。既然生到了中国了，哈、啊，到了这个有文化水准，哈、啊，又有这个修行的地方的场所，又有这么多的名师啊，哈、啊，生到这样的地方，能够跟佛同世，执佛世，这执佛世最殊胜的就是佛住世的时候你也生下来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，都求生到这个弥勒涅槃，为什么呢？他希望将来龙华三会的时候，跟弥勒菩萨一起降生到人间，啊，然后受弥勒菩萨的教化，证阿罗汉果，啊，所以执佛是难，那这是比较严格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算是执佛是？也可以算，我们是在佛陀这个末法时候的初年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末法时期的正法。为什么？什么佛法都有，而且佛法广播啊！我们现在借的印书、电视、网络等等，我们都可以学习到佛法。现在只是靠自己，不是没有文字的佛法，没有文慧。你只要想学习佛法，文慧不缺啊。那但是呢，就是你要自己用功，才可以从文慧中有所悟出。悟了以后，入了思慧，依你所悟的道理，所悟的道理。来关照而正得你的修慧，修慧就可以断烦恼正果位啊。所以啊，执佛事难，既执佛事啊， 遇道则难啊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当然你看看，在古印度那个时候啊，啊，佛虽然出世在人间啊，在古印度有多少古印度人还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呢？啊，即使有的知道，有的人也不肯去亲近啊。还有那时候还有很多99种外道，有一部分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会来亲近佛法。那有的呢，具足一点点啊，是来跟佛法挑战的，来跟释迦牟尼佛挑战，最后输了，输了就皈依佛陀，变成佛弟子啊。变成佛弟子以后，他很精进修行，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证阿罗汉果，但是他以前还是有点那种外道习气，所以我们讲，在我们五人说法里面有一个外道五通仙人说法，就是指着外道。为什么他可以说法？因为他证阿罗汉果。那为什么不把他叫做佛弟子？因为他还有一点外道的习气在，啊，所以他一样证果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在佛世那个时候啊，虽然佛降生到人间，啊，能够亲近释迦牟尼佛学佛的，在我们人间呢，当然天人哈，啊，还有这个其他这个精神界的众生有很多，还有三界外的菩萨有很多，跟依止佛陀学法，但是在我们以人间来讲，那个数量也是有一个数量啊，也不是普遍的啊。这个红传到印度啊，这在印度一个区域啊，所以你看，即使在直遇到了佛事了，但遇道则难啊。有的人他根本啊不亲近佛法，不亲近佛法就不听闻佛法啊，不亲近佛陀，那就没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，没有听闻佛法啊，即使啊你看到佛陀啊顶礼，只是礼拜啊供养，只是结个缘而已啊。结个缘呐，啊，你不能证果，啊。说既知佛是义道则难呐，啊，啊。那我们现在在台湾啊，你看有这么多的经典啊，他们在那个他们讲说在医院里面呐，啊，很多电话亭呐，啊，啊什么地方呢，啊？啊，往往一不小心还会踢到一本经书的，因为掉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他赶快把它捡起来。我们现在真的经书很多。网络也很多，电视台也很多。你看我们佛教电视台现在好像有4个吧，啊，四个或是5个吧，啊5个的。你看，还有我们网络，还有每个这个佛教会，像佛光山呐，啊，等等呐，啊，啊，这个华古山，他们都有网络。所以你要学佛，真的，啊，这个你要学佛，这10个宗派的教理，你只要一找都有，很容易学。但是呢，我们台湾啊，2000多万人，佛弟子1000多万人，真正依教奉行在听闻佛法了，我看有没有1/10都有问题啊。大家都拜佛，他们也拜佛，啊，他们认为啊，我家里的这个佛坛里面有一尊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讲佛旁边有土地公，对不对？又有什么？我们家里有个观音菩萨，他们就是佛弟子了。这样算进去有1000多万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真正听闻佛法的人不多啊。导师法会有哦，一天的法会人很多啊。听闻佛法不是你一天两天就可以听得完了，像我讲那个楞伽经现在快4年了，你看那个需要多长的时间，你要花长远心了。你看我从六祖坛经讲到楞伽经，我看十年了啊，差不多10年以上了。你看啊，超过十年了。你看他有多大的恒心，你才能够对这个了义的道理能够契入了，啊，那一天的法会哦，求点啊安心，这样罢了，你没办法修行了。有文法，有听经闻法的机会，可是你却要放弃它，却没有这个因缘去学习。所以听经的人还是比去修法、去参加法会的人更少。所以你看，既得义道则难呐，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台湾佛教这么新，真正在修行的人有限了。说既得义道，心信心难了啊。那很多修行，虽然说啊喜欢谈论佛法啊，喜欢啊这个有点误触，但是呢，对三宝 那个信心不具足。这个信心要靠我们自己经过层层的考验。所以我为什么上个星期我讲那个第33章为法忘记当得道果，我讲了那么短短的几句，我几乎讲了两节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到大家生对三宝起信，对三宝起信，你都以为我现在是起信了，还不见得。我以前呢是觉得我应该起信了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起信的感觉跟我现在对三宝起信的感觉，跟回味我以前我为什么啊会来信三宝了啊，会跟净空老法师来合作来成立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信三宝了。但是那时候信三宝，嘿，这个有无量的功德啊，这个功德一定让我事业大发达啊，什么那个心地不纯嘛，不是很纯净的、啊、不是真正想出三界了生死、啊、换句话来说，不仅仅要出三界了生死，根本哈就是学佛为了成佛，成佛为了度众生。你这个心能够生得出来吗？那时候根本生不出来嘛。但我也讲，我学佛，我信佛。你看哈，我们都可以啊，依止净空老法师来成立这道场了。当然学佛，当然有信心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信呐、啊，那是一种依赖呀、啊，一种迷信呐、啊。说一句实在话，是迷信呐、啊。以为这个是那时候的信是权威的依赖啊，偶像的崇拜啊。现在大家很多都这样啊，你没有办法相信佛的正法，佛的真正的正见就是佛的戒律跟佛的教法，你要依止教法来修行，这才是信佛信法信僧呢、啊，这才重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既得义道生信心难啊，所以啊，真的啊，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一定要堪受堪验啊。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，如果你只是想一点改点命运呢，得点福报，那也许不会，因为佛知道我们的根性，他知道啊，给你太大的考验了，你就会退心，所以他还是保护你这个菩提的苗，不要给你太重，对不对？不要给你太重的贪念，怕你承担不了。但是如果你真正发心啊，不仅仅的出三界了生死，还要成佛道度众生，那不一样。嚯、哦，那个贪念一道一道一道来哈、啊，这样在这个一道一道的贪念中里面，你解脱了、对不对？这才是啊，那种信心才坚定，那种对三宝的信心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所以为什么前面讲用那么长的时间在解释对三宝的信心呢、啊？所以你看。前面也是讲沙门邪道应当坚持其心，精进勇猛，不畏前进，破灭众魔而得道果啊！所以既得义道生信心难了、啊，所以生信心难的结果，有的人就走入了佛学家，对不对？著作等身，心里还是一大堆的疑惑；有的人是走入了哲学家，他也懂，哎呀，但是他内心，我最懂，自赞回他。啊，对不对？甚至于他觉得，我要拜谁做师父？哈、啊，你看我现在这么行了、啊，你看这很麻烦呐、啊。对三宝没有一种真正从他内心的相应呐、啊，所以生信心难了、啊。那既心信心发菩提心难了 啊, 既然生信心发菩提心，为什么难？我们觉得我学习佛，你刚才不是讲说是啊，我要成佛度众生，这是菩提心，对，这是四相的菩提心呢、啊。菩提心这两项事理要圆融啊，事理要相应啊，理跟事要相应啊。事上的菩提心就是这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成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众生这个法门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为什么断了你才可以成佛道啊？啊，才可以成佛道啊，才可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那法门无尽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为什么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？因为你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你才可以众生什么病因病给药啊，你才有办法度众生啊。这是原始的菩提心啊，这种菩提心在四相上的用功，但是你不相应，你不能达到最理想最圆满的菩提心。还有一个理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啊，原理菩提心，一个原始菩提心，一个原理菩提心。我刚才讲了那是原始菩提心，现在我来跟大家说明原理菩提心。原理菩提心就是你证得一切诸法本质即灭，因为你心生种种法生了、 心灭种种法生，法种种法灭啊。所以你看到的这一切六根对六尘，这六尘境界不即灭，是你的心攀缘，你的心不即灭啊。佛陀绝不动心，绝不攀缘，所以佛真的叫即灭人啊，他一心极尽永安呢。所以一切诸法，看到这一切诸法本质无生，本质极尽，本质极灭，安住在这个中道实相心。中道实相什么？你这个心不着于有，也不着于空，也不着于我，也不着于我所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这中道实相心。这中道实相心看到一切万法都是这一心三谛里，六根对六尘，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这整整的都是你这一念心变出来的即空即假即中的幻影而已啊！安住这样，在这样的心，心不着有不着空，不增不减自金刚啊，生气生来本三昧了。安住在这样的中道实相心啊，不着有不着空啊，不起相待能所的这样的心，对的，这样的心就是一心三观，对的一切境界的一心三谛啊啊，真谛、熟谛、中谛。也就是合起来整个法界就是一心三谛里，这就是中道实相心。安住这样的心而成就上求下化的愿心，成就刚才所讲的是原是菩提心，原是菩提心就是成上求下化的愿心，这就是事理圆融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啊。所以我们升起了原是菩提心还容易啊，你要升起了原理菩提心那就非常难非常难了。所以既然升起了信心，我们不仅仅要发起原是菩提心，因为你没有原是相菩提心，你也不能升起理的菩提心啊。所以没有真正在事相上用功，你怎么能够证得理一心呢？怎么能够证得理六度呢？你没有真正的理六度，怎么证得称性六度了？所以它有接次性的啊。所以既然升起了信心，也发起了事相菩提心，你真的要深入大圣，深入经藏，借着你福慧双修啊，这个行解相应，你才能够发圆满的菩提心，圆事跟圆理，理事圆融的菩提心呐、啊。那既发菩提心，无修无证难，这成佛了，这更难了，对不对？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了。为什么？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嘛，你依止觉观，那不是成就；你心里依止清净，那个变成四禅啊，四空。啊，四禅四空就清净，内心既然没有染污，为什么要清净嘛？所以内心念念都是安住在中道实相心呢、啊。第一，如来自觉圣智安住在这样心，这是一个无修无证者、啊。为什么？本质具足啊，不需要修持啊，本质清净，不需要再加清净了、啊，缘无烦恼，不需要菩提啊。所以啊，我常讲修行就好像我们走圈圈。从零度这里一开始走，这中间有在这个走路的过程有很多境界，有很多景观的变化，就是比喻你在修行中的悟处了、解处了、见地了，等到圆满菩提，等于你走到了回到原点，走了360度，就是跟零度一样在原点。所以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以前见山是山是分别执着，现在是了了分明，什么都挂不住，连挂不住也挂不住。所以那就入了不二法，你的真心的具体即用，就是你证得你自心的体大向大用大。在我们佛法里面，原教里面讲的这涅槃三德，即法身、即般若、即解脱，其实就是你心性的具体即用讲而已啊，体用一如。这个时候是个无修无证者成佛啦。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得意既得意道，同时也兴起信心了啊，兴起信心了啊，信心要让它增长啊，要让它增长，而变成了信根。有了信根再增长，就有了信力了。有了信力，道成了一半了啊。那个信力啊，因为你有信力，底下精进念定慧就跟着后面跑出来了。所以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。你有了信根，底下的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跟着后面一样一样来。啊，这个没一增长，好了，马上转成力了。有了信力、精进力、定力啊，这个念力、慧力，统统有了，你修行就有希啊，修行正果就有希望啊，就有一条光明前途的大道在你的面前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既得意道， 生信心难。我们有没有难？没有难吧，我们大家都升起学佛的信心，对三宝的信心。现在我们就剩下这两样而已啊，这里面九难我们已经破了七难了，剩下二难而已啊。这二难努力一下啦，大家拼一拼，拼一下好不好啊？好，对不对？拼一下就成功啦啊。那我们再讲这第三十七啊，这三十七我们请看经文。佛言，佛子离无四千里啊，意念无界必得道果啊，在无左右虽常见无，不顺无界终不得道啊。你看这三十七章跟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我们学习佛法以戒为师啊，啊，所以我刚才的四念住八正道十善业，十善业啊，这是根本的人天戒，根本的人天戒，再配上了四念住八正道，四处世间法一起修啊，一起圆融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为什么常常劝大家一定要依止佛法，不要去看什么，你完全依止佛法就好。但是你也不能只是啊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啊，不妄语，不饮酒啊，只记将啊，十善啊啊，身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口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欺，不妄语啊，意不贪嗔痴，谁都会背。你要去看注解啊，你看了那个祖师大德的注解，这里面呢，祖师大德因为他开悟了，佛佛道同，心心相印，他知道如来的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面呢，这里面都把我们，你看五戒十善，它里面暗藏的出世法，暗藏的这个声闻道、菩萨道都藏在里面。十善业，他把菩萨道的精神通通融进去了，所以最后导归你啊，三业清净佛出世，三业不净佛灭度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五戒十善了、啊，在佛法里面的五戒十善，它里面暗藏了出世法哦。这是佛为什么叫佛的说法是不可思议说，是不思议说啊，不是我们想得到的、啊，这是任何宗教没有的。你看那声闻缘觉那个二圣法，佛为二圣人说法也是一样的、啊，在里面暗藏佛法、一圣佛法、了义佛法、菩萨法都藏在里面呢、啊。因为佛智慧太远大了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在讲啊初离二圣，里面都藏了好多了，包藏了这些大圣菩萨法。这些二圣吸收了以后，他真的出三界了生死了，但是他入了涅槃两万大劫，那个暗藏的菩萨法成熟了，他出来行，马上从空出家行菩萨道啊。所以有一次那个强地马师父，我问他，他要研究六祖坛经跟金刚经，我心里就觉得啊，你敢看有啊，南传国家，我说你是看懂吗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看过了，我们那个武汉里面都讲了，就是跟这个一样啊，里面那个里面内容一样。哎，我一下领悟到了，哎呀，佛陀伟大，他在说的二圣法里面都暗藏这个大圣的般若啊，暗藏大圣的花心呢、啊，都菩提心都藏在里面。我们五戒十善也一样啊，你注意去看看呢、啊，你不要光背这些叫这几个名相、这个法相名词，你要看看人家的什么注解，比如五戒表解，你看那个不杀生，他的大菩提心藏在里面，不杀生，你看到时候还放生，还要怎样，还要素食，那就这样的升起大慈悲心呢、啊，菩提心你就增长了，所以你坚身这个。把那个五戒十善的详说啊，像我们十善业道经，你把它详细把它看好，你把这个五戒的表解，你把它详细的了解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内心已经暗藏了出世法在里面了，有声闻法，有菩萨法，今世你虽然是我只是人天圣的，来世又得人身或者到天上去，我跟你保证，你只要依佛法的五戒十善，依佛法的这样努力去看，你将来一定回小向大，一定是修出世法，因为它里面给你藏着出世法在里面嘛，其他没有啊，其他没有，只有佛法有特别啊，所以佛法的戒你一定要晓得啊，啊，所以佛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虽然离五数千里啊，意念我戒、啊，这里面并没有说汝等出家弟子，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其他都有。汝等沙门啊，汝等什么像对不对？都有会这么讲，这条没有。他说 啊，佛子啊，这包括七众弟子啊，七众弟子啊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、沙弥、沙弥尼啊，还有四叉摩尼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七众弟子。我们一般简单讲四众，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般讲这四众，这的佛子啊，我们都称为佛子，离五四千里呀、啊，啊，这比我们现在离佛陀已经多远了。啊，其实佛陀是不断在我们人间的，所以你只要用功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一心祈求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、啊、弟子啊没有信心了、啊，弟子没有信心，大家都说啊，佛法身常在啊，弟子对你没有信心呢。我现在很用功啊，你所以信心有点退了，你只要给我看一眼，给我信心眼，不管在梦中，不管在我定中，你只要现一个身给我看，我就信心来了。我跟你保证，佛现身给你看，因为浩瀚的宇宙里面都在佛的心性里面。在红河沙数红河沙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多的众生若根种心，如来悉知悉见，佛是平等普度的。但是你不能说天天都要来给你看一次，他那不行了，这样你会着魔，因为魔就会趁虚而入啊，啊，来害你啊。他给你感应，所以你要是看了，哎，佛像来了，不要说，哎呀，哦，明天再看到你，以后啊，早上看一次，中午看一次，晚上看一次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完蛋了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学佛会感应一下，以后没有了，那是佛菩萨的慈悲，佛菩萨的慈悲，怕你太着相，反而会出问题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佛子离五数千里，其实哪里有离？法界一心，一心法界，我们通通都啊，活在佛的心中，佛也通通活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我说啊，西方三圣来接引你们，哈、啊，不是从极乐世界来的，从你的心里来的，从你心里来，根本没有时间，没有距离嘛，因为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。所以你修行的怎么样，在你的心里当然知道嘛，从你心里出来的、啊，所以。佛子虽离五四千里，哪有四千里连在一起啊，分不开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啊，但是我们怎么把这四千里让你看到说佛时时在你眼前，时时在你的周遭，时时在帮助你，做你的增上缘，意念无界彼得道果啊。你看他没有说，哎呀，你要读很多书啊，你要做早晚课啊，没有。做早晚课的目的叫你能够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的根本就是依戒。所以我们在家人，你去看看那五戒十善，那个表你要深入去看了、啊，不要只有会背啊，所以不会背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大圣思想，那个大圣的经典，你看我讲坛经一直到认解阿巴多的宝经，里面很多都是大圣戒律的思想在里面了 啊，所以你看我那里有放那个十善业，十善业。业道经有没有在最后那里？我那个是都给那个初级学员的，我说看这个看这个，甚至有的学佛的啊、一两年了，我说看这个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里面都暗藏出世法在里面啊。所以你这个身口意三业合起来的十善，这十善修到了三业清净，你成佛了，跟这是这么清楚啊。所以意念无界必得道果、啊、所以我们在家是五戒。修十善，然后再进步受菩萨戒，依止菩萨戒修行，佛常常在你的周遭啊，跟你连在一起啊，你就会看得到啦啊，你就看到你时时把这佛的戒律安置在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为就跟着这样走，你的身口啊的行为跟他相应了，消归你的自信了，你的心就跟佛心相应了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现在是心来指挥身口。但是我们身口如果没有一点依据啊，你就完全听从心的指挥，就做错了，做三我们三界轮回的事情。当我们的身口啊依据佛的戒律，我就照这样做，我怎样都照这样做，刚开始很难适应，等到你适应了养成习惯了，你的身口流露出来啊，你不需要再任何的关照，任何我一定要这样，你流露出来自自然然跟佛的戒律相应了，你的心就转成佛心了，就转成了佛心。所以戒是佛的行为啦，啊，那禅是佛的心啦，那你既然相应了佛的心，你就有了禅心啦。所以啊，意念无戒必得道果，你就有了佛心了，有了禅心了。但是 啊，希望大家戒律要提升，五戒十善，但你还不能提升，那就隐藏在里面而已。出处法隐藏在里面，你行十善，它更深入的出处法隐藏在里面，你再行菩萨戒，好了，出处法现前了，所以你这样提升。那出家人当然他有250条戒，依止戒律的修行都会正果。我这一次看那个我们受那个幻软经菩萨戒啊，我看那个果清律师的像，哇，他已经庄严像出来了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法相，是个很有修行的法相出来了，跟我以前看他不一样，他是依此戒一板一眼依此戒这样修出来的。如果你们去戒那个这次有修菩萨受那菩萨戒的啊，每个人都有一张相片，你来看一下，你就相信我说的话没错啊。所以一念无界必得道果，再无左右虽常见无啊。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啊，就是你在佛的旁边啊，再无左右虽常见无啊，不顺无界终不得道啊。你看你就是在佛的旁边啊，都没有用啊，在佛的旁边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啊啊，如果你没有好好修行，即使你在阿弥陀佛的旁边，你也没有极乐啊。人家有极乐，他没有极乐啊，你没有极乐啊，极乐是在心里头啊。极乐是什么来的？依戒生定，依定开智慧，极乐就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依降修行，十方如来常在你的周遭啊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而已啊，因为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啊，就是你的心体嘛。所以啊，如果能够依止戒律啊，佛常在你的周遭，必定见道啊，必得道果。如果在佛的旁边啊，你不依佛的戒律啊，不依教奉行，不顺佛陀的教戒，没有用，在他的旁边也没有用。所以你看看阿难就是怕大家这个以为，哎呀，他视作视现了，哎呀，我在佛寺，在佛的旁边我就可以证果啊。阿难视现什么？做佛陀的侍者啊，他心里在想，我当佛陀的侍者啊，我又是佛的这个堂弟啊，他一定会给我点三昧嘛，加持一下我的成佛了。结果啊，他就众多闻，不重行持啊，阿难多闻嘛，所以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，他像个佛字典一样啊，他不重行持。结果佛要入灭的时候，他的啊紧张了，他的啊师兄弟啊，乃至于他的师弟都证阿罗汉了，阿罗汉果他主圣出国须陀洹啊，他已经是来不及了，所以痛哭流涕。后来啊，佛陀啊愤怒他依止迦叶尊者，迦叶尊者逼得他开悟证阿罗汉果。你看看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不必想说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哎，他常在我们周遭，你怎么看见他？依照佛的戒律修行啊，这五戒不好持啊，你想想看，真的不好持，十善也不好修啊，读书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做这个布施捐钱容易啊，啊，哎、嗯，所以说我告诉你，我劝了一些好朋友啊，我说，哎，来去参加个禅期嘛，佛期嘛。他也学佛啊，结结缘嘛。他说啊，有什么条件？我说都不要钱啊。那这个我不是钱的问题了，那这很好啊。那有什么限制？我说，哎，第一个我们是过中不食，嗯，这个我可以忍耐，七天我可以减回啊，七天过午不食，大概可以减了好几公斤，对不对？早上四点起床，哎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我说第二个不能讲话，一个星期不能讲话，讲的话就挂一个招牌在这里，我是长舌，对不对？他说哈，不能讲话，我一天就受不了啊，我要多少钱都可以捐，叫我一天不讲话简直是要我的老命，你看看多难啊，真的敬礼很难哦啊，所以捐钱容易啊，布施容易，叫他真正去用功他不愿意啦啊，那是真正用功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你就要用功，就要依持佛的戒律行持啊，然后依持我刚才所讲的四念住八正道十善业，这样来做你日常生活的准则，佛陀常在你的身边呢 啊可是我们不懂得这样修啊，这个在这一生啊糊里糊涂就过了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未来啊，反正我现在那么用功干什么，我死了在极乐世界了啊，当能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人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未来啊，寄托在当下， 要把握眼前呐、啊，不要只看到远远漂亮的月亮，把眼前的玫瑰都踩死了，对不对？眼前要努力啊！这一章啊，叫我们不得不警惕啊！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